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9月23日，现在已经是三季度末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啊，这时候咱皇上就得把各个经济部门叫过来开会了，大家一起测算测算，今年这个 GDP 目标到底能不能完成呢？如果测算出来发现今年这个 GDP 目标完成有困难，那么四季度咱皇上就需要用政策去托举一把经济。现在看来，今年这个 GDP 目标要想完成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咱皇上就拍板了，他老人家要安排5000亿政策性金融工具出台，来补上投资的短板，确保 GDP 能够在四季度刷上去。实际上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今年四月份咱皇上在政治局会议就已经提出了，说是新型工具，其实啊以前早就用过了，2015年2022年都有类似的政策出台，现在不过是抄作业罢了。但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咱皇上只是初步搭了个框架，把这个政策工具给激活了一下。至于具体要怎么投啊，投多少钱，投给哪些项目，这些细节都没有敲定。直到现在，这些政策细节才被媒体披露出来。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解读一下咱皇上的这份5000亿政策大礼包里到底都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普通老百姓又可不可以从中获利呢？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到底是个什么工具。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中国的3家政策性银行出来给特定的项目放贷款。大家要知道，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放贷只为国家政策服务，不需要考虑利润回报的，所以有些不赚钱但又是国家战略的项目就只能交给他们去做，这就是这项金融工具存在的意义。那么接着我们来说说这项金融工具今年被重新激活的政策背景。今年四月份，咱皇上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就披露了今年要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来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等。会后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发改委还补充说明，说自己已经在制定全年2重项目清单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全国项目清单，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项目的资本金不足问题。然后5月份央行的配套货币政策也出台了，央行把专门用来支持政策性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PSL 补充抵押贷款利率降低至 2%。 到这里为止，这项新政的框架就算搭好了，央行准备好了钱，发改委准备好了项目，就等咱皇上一声令下，这个政策就能运作起来了。但直到现在，咱皇上才决定好到底要砸多少钱，应该是根据今年的 GDP 缺口来定的。咱皇上最终把新政的金额定在了5000亿，其中国开行认领2500亿，农发行认领1500亿，进出口银行认领1000亿，3家政策性银行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做对口项目，比如国开行就侧重给制造业和基建项目放贷款，农发行就侧重给农业项目放贷款，进出口银行则侧重给外贸项目放贷款。这些项目之所以交给政策性银行来做，就是因为商业银行做不了。第一，期限特别长，项目期限呢，不是10年就是15年、20年。第二，都是国家战略项目，那利率就要给的特别低。刚才我们提过，央行给的资金成本才2%呢，所以这样的项目，商业银行根本就不想做呀，因为无利可图嘛。那么这次新政和2015年、2022年那两次有什么不同呢？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改动，我认为值得我们关注一下。第一，就是之前两次使用啊，中央财政都给了一定金额的贴息优惠，但这次财政一毛不拔，不贴息。第二，是这一次特别提到5000亿中的 20%， 也就是1000亿的资金必须投给民营企业。咱皇上特别关照给民营企业输血，这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呢。那么这两个变动透露给我们哪些信号呢？第一，财政为什么这次不贴息？我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财政没钱贴不动，5000亿贷款就算 2% 的利率，一年也要付100亿的利息，财政如果选择贴息，那几十亿一年绝对是跑不掉的， 前两次财政可是一贴就贴了 90% 的利息，大方的很哦。但这次咱皇上是真心疼钱了，所以大家看，最后利率上做出让步的是央行，央行专门降低了 PSL 的利率，实际上就是代替财政做出了一点点补贴了。那么财政不贴息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目前的利率相比2015年和2022年那确实算比较低了，而且其中1000亿还是放给民营企业的，你让财政给自己的央企国企贴息也就算了，怎么还能给民企贴息呢？财政认为给民企的好处不能一下给太多，已经给了贷款额度那就不能再给利率优惠了，这就纯属于政治层面的考量。好，那么大家好不好奇啊，这些政策性银行他们具体是怎么接项目的呢？我们来讲讲啊。首先，三家政策性银行会联合设立一个投资基金来运作这些贷款，不过投资基金的人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等于是一套人马多挂一个牌子。然后哪些项目他们会优先投呢？当然是领导发改委推荐来的项目啊，先把中央推荐的项目做了，做完还有额度，那自己再挑几个别的项目做做。第三，这个钱要怎么投呢？是直接给贷款，还是选择入股做股东呢？答案是，他们更想做贷款，不想做股权投资啊。这个很好理解嘛，做股东项目如果赚不到钱，这笔投资就收不回来了。但如果只是贷款，那项目亏还是赚就跟银行没关系了，到期还本付息就行。我们说过，这个时间点咱皇上落地这5000亿新政主要是为了年底刷 GDP 准备的，所以这些钱主要就是投给年底前能给国家贡献 GDP 的项目，比如明确年底前能开工的项目，或者已经开工但突然资金断裂而停工的项目。如果你报上来的项目明年才能开工，那对不起，这项目人家可不接。为此，这项新政还贴心地为地方政府安排了过桥服务，意思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资金用完了，一时半会儿没钱做项目，那政策性银行可以先安排资金帮你垫付一下，让项目至少不要停工，等你专项债资金又到位了，再把这笔钱还上就行。大家看，这项新政每一个细节都是为刷 GDP 服务的，绝对就是个年底刷业绩的利器啊。那么我们对比一下去年啊，去年四季度中国是结结实实刷了一回 GDP， 一直刷到 5.4%， 这样才完成全年目标 5%。 而当时中央给的政策支持是什么呢？首先，央行就是降准降息，货币绝对的宽松，甚至还有924新政专门拉股市，对不对？其次，财政提出了地方化债方案，给地方政府的专项债解禁，并且中央财政还直接拨款4000亿给地方，财政也算绝对的宽松了，是不是？货币加财政双宽松，这才让去年四季度的 GDP 刷到了 5.4% 的增速。但为什么今年四季度中央不重复去年的做法了呢？明明现在美联储已经降息，中国也有降息空间呢，而且要说对民间投资的撬动作用，那现在的这种政策性金融工具肯定不如央行财政全面宽松来的效果好啊。所以中国宏观政策端肯定是受到了某些限制，大家说是不是？其实外媒对此就有过批评，他们认为去年底中国为了强行把 GDP 刷上去，透支了政策空间，这才导致今年央行无法降息，财政呢又因为赤字飙升而无法宽松。但今年 GDP 又遇到难题了，又需要刷了，那怎么办呢？只能让政策性银行出马，专门朝投资端用力，用一个个的投资项目去堆出 GDP，而不是像去年一样让整个经济热起来，各行各业都能增加产出 GDP。 说到这里啊，咱们就必须严肃的来说一说这5000亿新政可能会产生哪些副作用。大家想一想，这5000亿的钱可是都要去投那些年底前就能落地的项目的，那么地方政府会怎么操作呢？最常见的套路是不是临时抱佛脚，把项目扎堆在年底开工，以此来骗取政策资金？甭管项目真实度如何， 反正只要能在年底前堆点混凝土出来，好让统计局能编出 GDP， 那这钱就算骗到手了。但明年会发生什么呢？项目停工，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再次暴露。这种冲刺式投资啊，要么就是地方政府骗中央的钱挪用去还债，要么就是豆腐渣工程堆政绩。这么多年我们都见惯了地方政府的这些歪脑筋，而政策性银行给的这些借款可都是长期的，十年起步，对吧？最多二十年。所以哪怕项目最后还是烂尾了，他们也至少可以拖十年再还钱。这就让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犯罪动机去骗取政策资金，但最终风险还是会爆发的。政策性银行如果出现坏账，无非两种解决方案，一种财政兜底，一种央行印钱冲账，哪种都是危机啊。所以从本质上看，这5000亿新政啊，就是去完成年末的 GDP 冲刺任务的，短期可以刷一些投资数据，但无法对经济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更可怕的是，一旦这种年底刷业绩的模式被固定下来，未来可能让各个地方政府形成对政策工具的持续依赖，每到年底他们就开始钻营怎么套政策资金的钱，而且只见他们借钱，不会见到他们还钱的。那咱皇上定的这5000亿规模可能就会不够用了，对吧？明年变成10000亿，后年再变成20000亿，刷 GDP 就是这样，越刷后面需要的钱就会越多，除非有一天咱皇上愿意放弃 GDP 这个面子工程。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无法从这种专项政策中获得好处的。大家想一下，如果是央行降息，那么大家至少还能少还点房贷，但这5000亿都是定向投到特定行业的基建项目去的，所以短期内对人民的收入和就业问题改善作用有限。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能感受到的利好可能就只有新闻联播里的豪言壮语了，比如某某地区重大项目提前开工，助力中国 GDP 高质量发展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就一无所获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Apocalypse.